所以在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当中，修什么呢？修清净心，修平等心，修正觉心，觉而不明。所以一切事不爱随缘，这华严中心的思想，离事无爱，事事无爱啊。那么问题呢，你是不是已经到无爱了？这个自己要想一想，有没有能力啊。华严讲的无爱法界不是对凡夫讲的啊，对什么人讲的？对化身大师讲的。至少破一品无明，这一份法身，他心呢真清净了，所以他没有妨碍啊。善恶环境顺利缘都不妨碍。我们今天看到好的，心里起了贪心，喜欢他；看了不好的，讨厌他。这就被净缘障碍了，这就不行了，那就要遵守佛这一套的方法啊。如果真正到了世事无碍了，佛不会教你用这个方法啊，那就另外又是一个方法了。那个时候叫你随缘度众啊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啊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你就可以现什么身，那叫得大自在。我们现在不信啊，起心动念都有障碍啊，有障碍你就要依照这个方法来学。魔教比丘寻方其实，令其舍贪成菩萨道。佛弟子在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，他们生活的方式是错误，其实啊，为什么用这个方法呢？身心清净啊，所以他的生活简单呢，三衣一钵啊。印度那个地方是个热带啊，所以用不着很多的衣服。我们看现在印度人就是一块布裹在身上，那就是他的衣啊。那么这个衣到中国来之后呢，因为中国气候跟印度不一样，比印度要寒冷，那么印度这一件衣在中国绝对不能保暖。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，中国人还是穿自己的衣服啊。那么把这个袈裟呢披在身上啊，佛经里面所讲的衣，戒律讲的衣，就是我们今天所披的这个袈裟啊。在印度三件就够了啊，最冷的时候晚上睡觉这三件衣盖在身上就行了啊，天热的时候盖一件就可以了。这是他们居住在热带的地方啊。那么地下垫的呢，就是具啊。这个具现在我们拿了走拜佛了，铺在拜垫上用的，这是错误的。从前这个具是垫背，晚上睡觉铺在地下的啊。在哪里睡觉呢？就树下一宿啊，日中一时啊，他真自在啊啊，他不需要房子啊，大树底下住一晚上啊，这是佛规定的，树下只能住一宿 明天不能再住遮住树下，别的地方去。啊，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？怕你对这个树，这个树很大，树荫很凉，你喜欢这个地方，贪爱这个地方，那贪心又起来了。啊，所以只准一晚上，不可以在这里住两晚上。啊，叫你对于一切这个境缘呢，决定不起贪念之心，你才能离得开这个世界。啊，用意在此地。那么托钵托来东西没有分别的，人家给什么吃什么。当然你每一天去托钵也有多也有少的啊。如果托了多了，多了吃完之后不能留在明天吃啊，留在明天吃说你懈怠懒惰了啊，托一次吃几天托懒了，天天要去托钵，剩下的是剩下就喂鸟兽，不是个鸟兽啊，不可以留到明天。佛在是许许多多这些方法都是叫我们断绝贪爱，用的是这个方法啊。那么到中国来了，那个意义太大了，所以中国人的时候把它缩小，做成原来的一二分之一，就是我们现在所批的这个一啊，缩小。那么在典礼当中打这个一，这是一个纪念不忘本的意思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地区是随时代随地区随一切民族风俗习惯，它并不是定法，它有原则，原则原理不变，它的修行的方法它是一定要适合大家生活方式啊，它是有变通的啊。那么佛教传到日本，那个袈裟就变得更小了啊，日本人现在你看到他们多半穿西装啊，他们的袈裟装在口袋里啊，多大呢？大概这么大一小块，恐怕还没有这个卡片，差不多跟这卡片这么大啊，也是25条，有个小绳子，他做佛事的时候呢就这样套挂在这里，这样他的衣就搭上了，把这个当年比丘穿的衣缩小成这么一小块了，缩小了啊！不用的时候放在口袋里，的确很方便。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，这个出家人呢，穿的这个衣服，这好像是一种制服。这个不是比丘所穿的衣服，这个诸位要知道，这是我们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啊。我们现在出家人穿的就是明朝的服装啊。满清入关，我们中国人向满清投降啊。当年洪承畴跟满清政府谈判啊，就是投降的条件啊，里面有几条，这男降女不降啊，男子投降缩辫子辫发，穿满清人的衣服，满洲人衣服，或者汉人的女子穿明朝的衣服，结婚的时候还是明朝的凤冠霞帔啊，女子不投降，男降女不降，生降死不降，生的时候投降，死的时候入殓棺材还是中国明朝的服装啊，这个风俗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的啊。这个在家人投降，出家人不投降 所以出家人穿的衣服是明朝服装啊，那么一直穿了几百年了，现在变成出家人的制服了，好像不穿这个衣服就不是出家人啊。其实诸位明白这个意思呢，你就晓得事实不是如此啊。今天这个日本的出家和尚穿西装不足为怪，因为他确实是有时代性的。所以这个前几年台湾也在佛门里面也在闹，说是我们这个服装啊要随俗，不要再把这个服装废弃掉。那么有些老和尚不同意啊，老和尚为什么不同意呢？如果这个服装废除掉了，这个都穿成在家衣服了，过无常都随便去了，不认识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造业的机会就多了。这个反对，还是穿这个服装。这个服装穿到哪里啊？你自己晓得身份呢，要收敛一点，有这个好处啊。这才是继续保持啊。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这不是佛法里面讲的服装啊。佛法的服装啊，是三衣啊，三衣一钵。那么这些常识我们明了之后，我们对于像其他国家出家人穿现在人的服装也不会见怪了啊。但是出家人一定是剃头啊，绝对没有留头发的啊。这个是几乎全世界的佛教啊都在遵守啊。那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舍贪啊，所以寻方其实令其舍贪成菩提道啊。菩提是觉悟啊，这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觉悟的意思。道就是心啊，成菩提道就是成就觉而不迷这个心，这是真心的啊。妄心是迷而不觉，真心是觉而不迷啊。所以佛在生活上教导我们的、约束我们的，都是帮助我们成菩提道啊。哪里或迷惑众生呢？啊，迷惑众生的那是妖魔鬼怪，那不是佛菩萨。诸比丘人不自熟识，即于产生屡破三界，是业往还，去已无返。这是显示出出家为的什么。出家人呢，一定要有决心，一定要超越三界六道轮回，而且一定在这一生当中把这一桩事情完成。时间不长，要完成这一桩大事业，这叫真正大事。法华经上说，佛为以大事因缘出现于世，就是这个大事啊。世间事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，超越六道轮回。你要不这样做了，你超不出去啊。说是的，佛没神通，佛不能说用神通帮助你超越。如果佛有这个能力，我们不要修了，那佛大慈大悲通通把我们这拉出三界之外了。佛没有这个能力啊。谁有这个能力呢？是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啊。所以大乘经上也讲的很多啊，佛讲实话，佛不度众生啊。你要说佛度众生呢，那是错了啊。什么人度众生？ 众生是自己觉悟自己的路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轮回是你自己变现出来的，自己造的，啊，还得要你自己去解决。佛只不过是把这个事实真相为我们说明，他怎么样度脱的，他那个经验方法提供我们做参考而已。啊，除此之外，佛什么都不能给我们。这是真话啊！但是这个妖魔鬼怪就不一样了，他有能力，他可以给你什么什么，那是假话了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那么像这部经典，佛就把他自己修学。自己所得到的这个成果都告诉我们，还有许多弟子们依照他的理论方法去修学，真的也成就了，为我们做示范。所以这部经典里面有理论，有方法，也有表演。二十五圆通章就是表演，叫二十五位菩萨，他们自己为我们说出他怎么成就的。啊，所以这个经典非常难得，啊，理事圆融。啊，那么出家人不自熟识。自己不煮饭的，托钵，现在在泰国，在斯里兰卡，出家人还是托钵。啊，但是佛教到中国来呢，那么诸位知道佛教历史都晓得，是我们中国的皇帝派了特使引请到中国来的。啊，来了之后皇帝尊他为老师。中国要是托钵了，我们是要饭的，皇帝的老师到街上要饭，这可得了吗？这成什么话呢？那这个皇帝不被人骂死了？所以到了中国来之后啊，就是朝廷的这个皇室供养。啊，那么他自己不必出去托钵了，这个寺院里面呢，在当时是国家招待的，派人去伺候，啊，不必要他去托钵了。啊，所以生活方式到中国来就变了，啊，穿着啊都变了，都变成中国的方式，啊，换句话说，本土化，啊，现代化，本土化，这是实在，啊，一定要做到现代化本土化，才会受到大众的欢迎。那么佛教早期的佛教，这些出家人由在家弟子供养，出家人他不要去到厨房去烧饭去，那么出家人自己去耕种，自己去煮饭，这是什么时候兴起的？当然兴起的时间还要早一些，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是从唐朝的中医白丈大师 跟马祖道业和尚啊，这个佛门里面称马祖，跟我们台湾讲的马祖不一样啊。那台湾我们一般拜的马祖，那是神，神道啊，那个不是佛啊。那我们看他的性质呢，都是从前航海的人拜他了，求保平安。那如果是照这个意思的话，就是佛经里面讲的海龙王啊，马祖是海龙王啊，水神。禅宗里面讲的马祖，他是俗家姓马，是禅宗第八代的祖师啊，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徒孙。他的法名叫道仪，啊，就是道德的道，一二三四一的仪，道仪，啊，道仪禅师。二章这两位啊，都是第八代的，这对于中国佛教是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，啊，换一句话说。把佛教变成一种制度化的，是他们两个人提倡的，兼丛林，立清规。这个马祖创办丛林，百丈立清规。清规就是戒律的本土，戒律的现代化。遵守戒律的精神，重新修订条文，适合于大众修学啊。所以这个在佛教里面是一个革命性的种工作。在过去佛法里面，在学是同学在一块啊，这个研究经论，但是修行呢是个人学个人，没有在一起共修的啊，即使共修的也不是正式的啊，人数也未必很多。丛林制度提倡呢，这是中国佛教特色啊。丛林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，就是佛教大学啊，把它变成一个制度，学在一起，修也在一起。修学通通在一起啊，百丈大师提倡这个出家人跟着种田啊，这个种稻米种蔬菜啊，要自食其力啊，他老人家提倡一日不足一日不食啊。那么这个呢，跟佛的这个教戒好像完全违反啊，他有他的道理。他有他的实在性。啊，这就是提倡出家人修行，耕种也是修行。啊，劳作也是修行，把它列入修行的一种课本，所以叫五堂功课啊，连吃饭都是功课啊。他把它这样变了，所以在理论上，在精神上与佛法不违背，在做法上呢不一样啊，行动上变更。原理原则完全没有变，这是大智慧呀！啊，通玄大变啊，给后人很大的启示。过去真修，他一生当中啊， 确实能超越六道轮回，接受大众的供养，是真有福啊，真正为众生祝福了。现在出家人，如果你这一生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出三界，你接受的供养，那就是佛所说的了，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脚环，如其披毛戴脚环，不如自己种田嘛，自己烧饭嘛，自食其力嘛。哎，实实在在讲，真正能在一生了生死出三界的人不多啊。所以，白丈大师他这个立的这个规矩，对于当时以及后代的人确实有利益啊，但是佛的教诲我们要记住，这是最高的指导原则啊，无论是乞食，无论是自作，在精神上，在思想上，在意念上，都要晓得寄予产生屡破三界啊，我们把这个世间看作旅馆了啊。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提醒同学们，我们在这个世间，我们只要使用权，不要所有权。为什么呢？要所有权呢，你就是这里的主人啊。我没有所有权，我有使用权，我是客人啊。客会走的，主不能走啊。主不能走，你就不能出三界呀。啊，我在三界做客，我随时会走啊。啊，这个三界不是我的家，这三界里面与我同不相干。要常作如是观啊，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你得失的念头啊自然就轻啊，得失念头没有了最好，那你就出三界。得失念头不能一下没有，先要轻一点，一年比一年轻，有个十年二十年真放下了，那就得大自在了。给诸位说，所有一切烦恼都是得失心里头生的，患得患失啊，得失念头没有了，你还有什么烦恼呢？啊，没有烦恼，贪嗔都没有了啊，贪嗔痴全是得失啊。佛这一段教给我们，把得失的这个妄念呢打掉。教给我们有寄予产生，产生残余啊，我这一生在这个世界，这一个身体是残余的，最后生，来生呢？来生不干这个事情啊，来生我再不搞生死轮回，我也不要去投胎了啊，只有这一生。学佛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意念，这个念头不坚强，道业很难成就啊，念佛人也不例外。这一个念头坚强，念佛的功夫才得力啊。对于三界还有贪念之心，还有一些放不下，麻烦都来了啊！譬如建道场，建道场是好事情，利益一方。这个建了道场，这个道场是我的，那完了，你还能逃得了我？你逃不了了， 在民国初年，我们中国佛门里面的三大德，这三位大德，印光法师、虚云老和尚、地贤老法师，地老是天台宗的，虚云是禅宗的，印祖是净土宗的。虚老和尚，你看看他的脸谱，他老人家一生的法院盖庙，到处盖庙，修庙，旧的寺庙坏了，他发心去修，盖好了，修好了，马上啊，请一个有修有学的出家人，请他来做住持，马上就教教了。一生自己没有一个庙，这个就对了啊，完全是为众生建立佛法啊，教化众生，自己没有一丝毫留念之心，这是我们要效法的，我们要学习的。也没有一个念头啊！哦，这个寺庙是我盖的，我修的，我要来控制，我要来干，没有。哎，做得好，做得坏，因为我都不想干了。这个念才叫清净啊！他老人家真的是屡破三界啊！啊，这是典型，是我们一定要向他学习。这才是一万万，我在这个世间只有这一次，下一次就不来了，去已无返，下次不来了，下一次如果再来呢，再来了是再来人了，菩萨再来的，不是业力再来的，业力轮回我只有这一次了，不会再有第二次了，表示这个决心，这个决心一定在行动当中啊表现出来。这才是真实。那么我们生在这个些时代，我们还要不要遵守佛的教戒？有人说，从前人老实啊，你统统舍弃掉了，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挂单，都可以招待啊。没错，现在人不老实啊，大家都争权夺利啊，你跟他们有交情没有关系，他不能容纳你，不能接纳你啊，那你这个生活怎么办呢？所以想一想这个事实呢，他有恐惧，自己非要有个道场不可，这个是时代塑造成的。从前出家人身上可以不要钱，为什么呢？老百姓都信佛，都尊重你，出家人坐车他不收你的车费，过河过渡啊，那个过渡也不要你的钱，这行啊，走到哪里能行得通啊。现在人呢，你出家人你坐车，你不买票也不让你上车，换一句话说，你还非有钱不可。再说呢，你要是真的没有钱呢，信徒瞧不起你，你说的是真法也没人听，为什么那么钱穷和尚？越是有钱的话，哦，信徒越多，锦上添花了。 越是没有钱的时候越没人理你啊。所以逼得了在出家人不能没有钱，不能没有势力啊，搞这些去了，天天搞这个，劳碌一生呢，还是搞六道，这个苦了啊！所以几个出家人甘心寂寞呢？啊，没有钱我不要钱，没有庙不要庙，没有信徒不要信徒，落得干净自在，这种人很少。啊，但是这种人呢，有出离三界的希望，这是真话。我们明了这个事实了，晓得这些道理，知道因果，才晓得应当怎样灵活的去做啊，决定不能违背佛的教训的这些原理原则，在修学方法里面可以灵活的去变通啊，自利利他吧，成就圆满的功德啊！大前提总纲领心决定要清净，一尘不染啊，这样就如法了啊。下面这一段呢，是世尊对于末世这些不如法的出家人的一种严厉的责备：云何贼人假我衣服啊，披幡如来造种种业，戒烟佛法，这都是末世的现象啊！贼人偷啊，到佛门里面来偷，佛门里好偷啊！啊，怎么个偷法呢？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聪明人，社会上谋生很困难啊，很辛苦啊，想想哪个行业好呢？哎，开庙店啊，开庙店赚钱啊，不要本钱啊，开庙店赚钱，欺骗信徒，打着佛的招牌啊，名闻利养啊，很快就来了。什么人干的？真有头脑，聪明人。哦，这个生意是越做越兴旺啊，啊，财源越来越雄厚啊，搞这些，这就是佛弟讲的，贼人。假我衣服，穿着出家人的这个衣服啊，出家人的这个样子，欺骗众生啊，这叫披幡如来。啊，把这个佛法当作企业，当作生意来经营，搞这个啊，造种种业，这个造业就太多太多了 啊，甚至沙达阎王通通具足。啊，佛在戒经里讲不到的这些恶业，他也有干这些事情。啊，而且呢，还都说他所做的都是不好，花言巧语啊。却非出家居戒必修为下成道啊，还要回报。这个非呀、是否定，否定那些出家人真正修戒定慧的，说那些那小乘人呐、我是大乘菩萨了，我是四死无碍啊，啊，他们是修小乘法的，不成就的，把那个真正修行人。否定啊，让这些初学被他迷惑的人信以为真啊，把他当作活佛活菩萨看待，真正修行人的时候撇在一边呢，不闻不问啊，甚至于还侮辱啊，轻慢，这个罪业造得重了。由是以物无量众生堕五界狱啊，因为他这样做法，把许许多多众生害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使一切众生对于真正的佛法怀疑了。这个疑是对真正的佛法啊，信心呢丧失掉。误是呢，误入歧途，跟他走了啊，被他所说的信以为真啊，跟他走了啊，他将来堕地狱，凡是跟他走的都堕地狱，一盲一盲啊，瞎子在前面带路，后面要跟着走啊，相牵入火坑啊。这多可悲呀，多可怜呐、那么这是说明末法时期这现象，可以说说得非常明白，说得非常的清楚。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此地。